由华人民主书院等20多个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6/4/33周年悼念晚会，于6月4日傍晚6:40揭开序幕。主办单位统计约2000名与会者，在烛光晚会上，除了同声要求中国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外，更借此活动呼吁全球人民共同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恶行。当晚烛光晚会进行到8:09时，主办单位更率领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哀悼。会场并点灯排出8964的字形，象征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历史上的这一天。八九名誉的参与者、见证人，同时也是专门研究六四事件的历史学家吴仁华在致辞时表示，六四是中国最大的禁忌，中共不允许任何人举办实体的纪念活动，也不允许任何人在网络上提到六四及相关字眼。过去33年来，不少中国人为了纪念六四，饱受牢狱之灾。他说，30年来，香港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的重镇，尤其维多利亚公园维园的年度烛光晚会更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也是很多无法公开纪念六四的中国人向往之处。但港府自2020年开始以疫情和国安法为借口，让维园的六四烛光再也亮不起来，台湾便接棒成为华人世界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这不仅彰显台湾的民主价值，也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吴仁华说，
我以一个六四屠杀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跟研究者，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今天很多在中国不能公开的纪念六四的那些朋友们，向台湾参与筹办六四纪念活动以及到场的所有的台湾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
除了烛光晚会，台湾今年纪念六四的系列活动还包括揭幕重置的港大国殇之柱、跨境文物艺展、悼念亭和推出密室逃脱游戏，让参与者以另类的方式体验中共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制度。让去年遭拆毁的港大国殇之柱重新亮相，是台北悼念晚会的另一个重头戏。这是由华人民主书院发动群众募资，并利用 3D 炼印技术重建而成，约为原版雕塑的一半尺寸。国殇之柱的原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火透过预录视讯表示，他希望将原版的国殇之柱运出香港，移来台湾安置，但港府在中共的高压管控下似乎不可能赋予他处置雕塑的自由。他说，很高兴看到台湾重置约3米高的国殇之柱。高志火说，我衷心希望台北能把六四的记忆保留下来，台湾必须接手保护香港以及中国的自由。1989年6月4日前后，中共武力镇压在北京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该事件震惊全球。此后，同感悲痛的华人社会年年举办纪念活动，希望不忘中国民众追求民主的精神，并促成六四平反。在中共近年变本加厉打压自由的前提下，台北的六四晚会也不忘声援香港。会场周遭除设置反送中区域，甚至有年轻港人扛着香港独立的大旗在现场挥舞。目前就读台北政治大学的菲律宾籍学生卢培德说，他对六四事件感同身受，因为菲律宾现在也有一个试图篡改历史、抹灭过去独裁暴政的新政府。卢培德告诉美国之音，
为了一个菲律宾学生要站在这里声援纪念天安门，因为我们都是人。
另一位来自中国的28岁廖姓女大学生则说，她长期关注六四，虽然大多数和她年龄相同的中国年轻人都不知道或避谈六四，因人身安全不愿透露全名的廖姓学生目前在台北读书。她告诉美国之音，她希望有朝一日看到六四平反，也不认同中共禁止悼念六四的行径。她说，一个地方的事情她自己不能纪念，需要别的地方来给她纪念，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荒谬到讲不出来。另一名也是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学生则告诉美国之音，他对六四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那是中国人的事，而且从六四到近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再显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就算过了30年也不会改变。台湾民众陈婉玉特地带着年幼的女儿来认识六四的历史，他表示，六四事件代表中国集权政府侵犯人权的罪恶劣行径，而且这个政府就在台湾旁边，所以台湾人更应该牢记这桩悲剧，也让年轻一代意识到 台湾所拥有的自由民主得来并不容易，必须努力捍卫。陈婉瑜说，他的女儿从文物展看到了很多恐怖的历史片段，像是中国军队的坦克车以及阻挡坦克车的抗议者。他说，希望透过此次展览让女儿知道，人民需要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陈婉瑜告诉美国之音，
对我来说，这样子的活动必须要带着孩子一起，因为他如果没有人在意，势必他有一天会被这些主流洗掉。
另外，来自瑞士的艾利克斯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想要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就应该牢记这起悲剧的教训。他说，他曾在香港住过好几年，那曾是个充满自由的城市，但他看到维园烛光晚会因政治因素遭禁，港大的国商支柱也被移除，他就知道香港已经完了。他说，他今天亲临台北悼念晚会的现场，就是想要一睹重建的国商支柱。埃利克斯说
：“Shows the value of free societies。
台湾还能纪念六四，彰显了自由社会保障人权价值，也同时凸显威权主义的危险。”中国试图将极权主义包装为最好的治理模式，比如大规模脱贫或是快速封城以对抗疫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碾压自由并杀死无辜的人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